荆棘，你找不到荆棘，因为到了以色列就没有了。到了以色列，到处都是荆棘，所以这个地方是讲好的，主耶稣一定要在那里带上荆棘冠冕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你讲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，它是非洲植物的北线。好了，讲到欧洲植物和西伯利亚植物，到了这里就变成什么呢？就变成了它的南线。那么大家看呢，很有意思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什么意思呢？就告诉我们说，所有地中海的植物在这里找得到，还有呢，亚洲草原的植物也找得到，非洲的也可以找得到，欧洲的也可以找得到。这不是橱窗是什么？这不是告诉你所有百货公司，我在一个小橱窗里面把所有东西我都摆给你看了？所以这不是代表什么？这不是万国的代表，不是万国的荣耀是什么？那么大家看下面那个数字就清楚了。以色列有3000种的植物。不要忘记啊，你要和英伦来比较。英伦呢是比以色列大2倍半，面积大2倍半，它不过是1800种的植物。那么埃及呢比以色列大10倍，它只有1500种的植物。那我现在要问大家，如果你要知道认识世界的植物，你应该到哪里去看最多？最小的地方给你看的最多的，那当然是以色列。所以以色列不是橱窗是什么？以色列不是代表权力是什么？所以很明显，你看见吗？当神失去了那块的土地以后，你看见神的旨意没有废去。如果有一天人蒙恩得救了以后，你看见吗？一定要遍满这地，你要让基督的生命充满每一块土地，然后自自然然的，当你福音传到什么地方，你自自然然你看见神就收回许多的师徒了，很清楚的。如果全家本来就有2个人得救，你看见吗？但是后来经过祷告以后，10个人得救了，本来你看10个人都是沦陷的，现在呢通通被救回来了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，圣经为什么用迦南美地来代表神基督赐福的丰富，我想非常非常清楚的。你看了这个时候就会很清楚。你看这张图最左边的是地中海的植物，那中间的那个是有名的，那个是亚洲草原的植物，最下面的那个就是在沙漠里面的植物。所以你看所有的通通在这。那我举个简单例子，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去，你常常会看那个谷啊，是东西向的。那东西向那个谷呢，一定有两边两个壁，对不对？两个壁。如果是向着北边的话，那个上面的植物，上面长植物一定是地中海的植物。那么如果这个因为是向北的嘛，特别是向着这个黑门甘露的，那如果是向南的，因为向着沙漠的，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植物什么样的，多半是草原性的植物。那么谷里面呢刚好是混杂的，非常清楚。那么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耶路撒冷也很好，大家到了耶路撒冷，你特别站在橄榄山，你会发现如果你往西边去看的话，你看到的植物多半都是地中海的植物。你往东边看的话，那个很多是从中国从伊朗那边过来的植物。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整个呢就通通集中在这个地方。好，在下面刚才讲的植物，飞鸟也是这样。那么飞鸟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因为刚好有一个大裂谷，所以大裂谷呢这就变成什么？变成很多的候鸟呢，它是从什么地方？从北非呢，就从那里就飞，就飞到这个土耳其去，或者再飞回来。所以那个可以说是大裂谷，可以说成为他们常常经过的地方。那么也是一样，以色列的飞鸟有450种，那么英伦的460种，欧洲呢800种。你看这都比大的，美国有725种。你如果就着面积来说，把面积一除，你知道以色列实在说来，就着飞鸟来说，那是可以。你要看鸟的话，那么到以色列去，那么尤其到了在什么地方啊，特别是在靠近夏所那个地方，就是如果大家往加利利海往在北走，本来有一个湖的，那个湖已经不见了，那么现在都变成一个候鸟常常飞过的地方，那是赏鸟最好最好的地方。好，那么在下面，那么这个动物也这样。你动物你看见吗？很有意思，这个西伯利亚狼啊，就是下面那个西伯利亚的狼呢，它最南就到了以色列，而且越往南的越小，越南小。到了非洲你根本找不到一个西伯利亚狼，所以很清楚。你看这个动物到了什么？到了以色列，这里就到顶了。 啊，所以你会想到说，在以色列你可以看到西伯利亚的狼们稀奇得很。那么野兔也这样，野兔到了这里呢，就到了北线了，就到了北线，只不会比这个再往北了。那么豹呢，到了这里就到了从东边过来，到了西边就停住了。那么还有呢，你左上角的欧这个蝙蝠呢，你看见一共有25种，你发现那里有欧洲的品种，有亚洲的品种，还有非洲的品种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把这些通通加在一起，那么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出来，这个整个神在万国中所找的那块地，就是迦南美地。好，我想我们就看到这里就可以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一个地步接着圣经，希伯来书第11章。希伯来书第11章第8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那么我们晓得，这里很明显，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是要把一块地给他。那个地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，神出去探路，查看万国中的荣耀。找了这块地，因为这块地能代表什么？能代表全地的。那么神要把这块地给亚伯拉罕，然后借着亚伯拉罕的子孙，让他们的脚踩在每一块土地上，就好像神要亚伯拉罕、要亚当的子孙遍满全地是一样。所以慢慢的，他们进了迦南以后，你看见不止进了迦南，然后呢，神也，然后最后呢，你看见亚大卫呢也把耶路撒冷城拿下来。所以不只有神的宝、神的同在、神的殿。神的脚凳，同时你也看见大卫的宝座，然后呢，从耶路撒冷，你看见从中心慢慢就达到圆周，那么这就解释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是接着亚伯拉罕下来的，因为既然神把这块地给了亚伯拉罕，所以我们现在要问：当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，到底和亚伯拉罕有关系吗？到底和这个创世纪有关系吗？当然有。我们刚才说过，这块地其实就是代表神已经失去的那块地，握在那恶者手下那块地。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，你知道这块地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是神给让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特别是以表演一段的历史，重演一段的历史，就是神告诉世人说，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，就是应该这个样子的，这块地应该这样，应该是流奶与蜜之地。所以这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为什么这块地是那么有那么多丰富的属灵的意思。所以你如果光读历史，那弟兄姊妹，你就这就很贫乏了。但如果我们回到神的旨意，你看见神的话是连下来的，你看神的旨意是一直连贯的，从创世纪一直贯通到启示录。那么当然到了希伯来书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神是把这块地给了亚伯拉罕，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，当亚伯拉罕动身的时候，他只知道旅程的终点，他不知道旅程，他只知道旅程的起点，他不知道旅程的终点。这就是信心的道路。今天呢，我们有了 iPad， 有 iPhone， 我们不只是知道我们旅行的起点，也知道我们旅行的终点。那这叫做凭眼见，不叫做凭信心。但是亚伯拉罕，他只巴望这，他只知道前面这一段。所以一直等到他到了事件，就是到了创世纪第13章那个时候，你看见最后呢，他终于到了迦南地。那怎么知道是迦南地呢？是神启示给他，告诉他说你到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那个时候呢，神就向他显现。那么显现的时候，特别要告诉他说，那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。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你蒙召不是说好要把那块地给你吗？那现在这块地不光是给你，而且要给你的后裔。那这一点很重要，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没有儿子的。如果亚伯拉罕没有儿子，这块地可以给他，但这块地对他来讲一点意义也没有。所以如果这块地对亚伯拉罕有意义的话，他不能光有那块地，他一定要有后裔才可以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当神到了这个事件， 然后告诉他说，那告诉他说，这个告诉他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神的话有没有兑现？那么等到你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神的话兑现，很清楚。所以约书亚记最后一章是在事件，清楚吗？为什么在事件呢？就要证明给我们看，当初神在事件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做后裔，神的话兑现没有？在同样那个地方。所以不要弄错，弟兄姊妹，实在说来，约书亚可以在很多地方来结束约书亚的，但为什么约书亚在事件结束的？因为那是亚伯拉罕第一站，也应该他子孙的第一站，也等到最后他们拿得到那块地，他们最后应当聚集在哪里？当然聚集在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能说约书亚是光本独立的一本书？他当然承先启后的嘛，他连到底这卷书应该结束在哪个城世界，你看见吗？都受什么思想的支配呢？受整个永远神思想永远旨意思想的支配。所以神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后裔，那么现在呢，读完了约书亚记以后，神果然兑现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创世纪民创世纪然后呢是出埃及记，然后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，你看见每一条链子一环每一环都不可以断掉的，都是一链连着一链下来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。那么好了，现在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到了什么？到了但到别十八最中央的地方。那如果从但到别十八最中央的地方，那么神让他要学什么功课呢？所以我们知道说事件对于亚伯拉罕来讲就非常重要了。他就筑了第一座的坛，那个坛当然代表他的奉献，尤其来到人地生疏的地方，你唯一的就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。所以这是亚伯拉罕做的第一件事情，他筑的第一个祭坛。那么这个事件，这个祭坛事件什么意思呢？事件神的肩膀的意思。那为什么神的肩膀呢？因为当他到了事件的时候，他发现有两座山在他面前，因为他刚好呢发现说有两座山是东西向的山，一座山呢在他左边是基利心山，指南边的一座山，一座山呢在他的北，在他右边，那是在什么呢？在东边那座山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今天呢虽然这个故事是发生在4000年前，但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，今天许多神的，我们今天我们有机会，特别到了世界，普通世界都不要去的，因为这是 West Bank， 这是西岸，大家觉得很危险很紧张，其实并不像我们所想那么紧张，一点都不紧张。但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到拿破仑市，有机会到世界去，你最喜欢看的什么地方？你最喜欢看的就是到亚伯兰那时候筑祭坛的地方。那么如果你站在那个地方，你看见左边就是基利心山，右边就是以巴路山上，而且两边靠得很近的，明白吗？而且那个你在中间呢，你如果喊阿门的话，这边阿门那边都有回音的，非常，所以整个就好像一个罗马戏院一样。那么现在你可以看见在两个山个谷里面，那么你就知道在摩利亚橡树那里，亚伯拉罕就有了他的第一座的祭坛。很清楚，那座祭坛面对的就是神的肩膀，两个肩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两个肩膀告诉你什么呢？不错，刚开始的时候亚伯拉罕神说我把这块地给你啊，那这块地怎么形容呢？从但到别十八。那如果从但到别十八你要旅行的话呢，要走多少？要走160英里。但是现在不是，现在神呢要给亚伯拉罕开个橱窗，让你看见从但到别十八，意思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如果神要把这块地给你的话，那么神先要让你看看这块地什么样子的。你要买房屋，你先去看房屋；你要买地，你先看地。那现在问题，这个地太大了，就好像从前有一个弟兄啊，他的地在巴西买了一块地，他那块地听说还有铀矿，里面他需要坐飞机去看，那像香港那么大的，所以你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。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现在呢，你看见说神要给亚伯拉罕看那块地，那么就是从但到别什么呢？怎么从但到别十八怎么办呢？所以神就把他带到世界，带到神的肩膀了。但是神的肩膀他就明白了。那这个故事什么一故事呢？哦，原来神在他经历从但到别十八以前，神先让他看一眼但到别十八是怎么一回事。 那你就怎么可能看到氮和别十八呢？非常有意思。你知道这不是两个山坡吗？